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关心台风的状况啊，不过呢今天可能啊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啊。现在如果你是属于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的话呢，窗外呢不能讲阳光普照，可是呢阳光是露脸的啦齁。但是现在可能南部跟东部齁，尤其台东的部分呢正在遭受台风的侵袭。因为呢暴风圈已经在今天清晨6点左右接触到东南部跟恒春半岛的陆地了齁。那目前呢也持续在增强扩大当中，预计中午前后呢很高的机遇会从台东登陆哈，所以现在台东跟南部地区呢正处于警戒的状况哈。那最快呢下午到傍晚可以这个出海哈，可能会从嘉南一带出海哦。那现在呢中央气象署呢也针对几个地点齁发布了陆上的，总共有几个县市齁，包括了花莲、台东、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澎湖还有金门都要严加戒备齁。那至于海上警戒的部分呢，台湾东半部的海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齁在这个海上进行作业的船只呢都要来严加的戒备就是了哈。那当然啦除了风的威力之外呢，更要注意的是雨的威力哈。中央气象署呢也对18个县市发布了大雨以上的特报哈。发布大豪雨的部分包括了花莲县、台东县、高雄市跟屏东县。豪雨特报的部分则包括了嘉义县、台南市、宜兰县。大雨的部分还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跟澎湖县。所以哦，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也不要以为说哦，现在看到阳光好像没事哦，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带着雨伞比较保险。其实昨天晚上哦，就已经有比较强的雨势出现了，尤其今天凌晨的时候，姐夫真的是被雨给吵醒的了哈。好，那所以今天早上大概3-4点的时候，雨势还真的蛮大的哦。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啊。那台风天啊，当然再次强调，请大家哈能够不要出门就尽量出门啊。海边啊，山区啊，能不去就尽量不要去啊。好。那对于风的部分的话呢，平均风速12级以上或14级以上发生机遇的可能的地方呢是台东县齁。那 九级风以上和阵风十一级以上发生几率的部分呢，包括了宜陵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澎湖县跟金门县哈，啊，这些地方真的要特别留意哈。好，那今天台风，所以呢有部分的县市是停止上班上课了，包括了九个县市啊，大概就是宜陵县啊、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跟澎湖县哦，啊，我真的看到像云嘉南、高雄这几个县市哈，啊，这两个月来真的是辛苦了，哎，不到两个月，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哈，又是两个台风哦，那这样之前的大雨哈，这个台风带来的西南气流造成的豪大雨的伤害哈，都还没有完全复原哈，哎，这个台风又来侵袭了哈，哎，当然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平安度过这个台风啊，那当然也希望呢，家园有受损的这些灾民呢，能够早日的复原啊，那我们也希望相关的单位哈，尽量而且要尽快的协助他们来重建家园，这真的是非常急迫的事情了哈。我们说做事啊要有优先顺序哈，这个就是应该要优先办理的事情就是了哈。好，那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呢，今天如果你有远行的朋友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像航空的班次的部分呢，国内的航线包括了华信航空、立荣航空以及德安航空等等呢，都是今天呢国内航线呢是全部取消了哈。那台铁的部分呢也宣布哈，在中午前，今天中午前哈，花东线、南回线哈各级列车是停驶的哈。那至于其他的路线的话呢，也会随时视情况来调整。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没办法要搭火车的话，也要注意一下有没有这个班次的异动哈，那自己的出门时间呢、还有搭车的时间自己要算好啊。那至于国际航线的部分呢，也有取消了哈，比如说像中华航空呢有几班哦，飞韩国啦、日本啊等地哦，甚至还有马尼拉啦等等哈、还有曼谷啊、这些地方呢，有些班次也是取消啊，香港也是啊、一样啊、你如果刚好要搭机出国的话呢，也要看一下到你的航班有没有异动，甚至是取消啊。如果有异动或取消的话，你可能也要稍微调整一下你的行程啊、要做一些紧急的应变哈、来做因应就是了哈。好，那至于海运的部分的话呢，今天啊，金门往厦门跟泉州的小三通的航班呢也是停航的哈。这个呢，哎，都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啊，总之呢，希望这次的台风啊，叫杨柳哈，这个名字很诗意哈，很浪漫，但是呢，我们希望呢，哎，它就浪漫就好了，不要造成灾害啊，这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期盼的事情就是了哈。好吧，不过这个台风呢，刚刚也说了哈，傍晚呢就可以这个从嘉南一带的这个出海了哈，那希望他赶快过去吧哈，不要造成什么样的灾害就是了。好，关心完台风的消息，我们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昨天的美国股市哈，气氛非常的好，四大指数全面都是上涨的，而且呢，这个 S&P 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又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1.1%， 涨了 483.52 点，收在 44,458.61 点。S&P 500指数呢涨幅呢也有 1.13%， 涨了 72.31 点，收在 6,445.76 点。代表纳斯达克指数上涨的呢，则是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则是上涨了 1.39%，涨了 296.50 点，收在 21,681.9。 那 S&P 500指数刚刚报过了创新高，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上涨了，上涨幅度还蛮大的哦，涨了 2.99%， 将近 3% 的涨幅哦，一共涨了 169.71 点，收在 5,840.08 点。昨天为什么美国股市枪枪棍呢？ 跟昨天公布的一个数字有关。这个从我们礼拜一开始呢，就提醒大家，这礼拜的重点就是美国公布的最新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这个数字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公布的数字是如何呢？美国七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也就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增加了 2.7%， 比市场预期的 2.8% 要来的低啊、比上一次呢来讲呢是持平的哈。那至于月增率的部分呢，则是 0.2%， 跟预期是一样哈。之前呢上个月呢是 0.3% 哈，稍微比上个月又稍微的减缓了一点点哈。那至于七月份的核心的 CPI 呢，则是来到年增率 3.1% 啊，这个是比预期要来的高一些啦啊。那七月份的核心 CPI 呢月增率则是 0.3%， 跟预期是一样的哈。好，那也就是这个数字的公布呢，市场的解读是认为说七月份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没有如大家所担心的出现明显的上涨。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说如果通膨没有明显的增加的话呢，联准会呢就可能会考虑要降息。其实呢现在大家呢对于联准会九月要降息的预期是越来越高了哈。那也就是因为大家预期联准会要降息啊，那通常降息来讲呢，大家的解读就是认为说可以帮市场带入一些资金啦、所以呢就上演了这个预期的行情啊。你看啊，昨天的四大指数涨幅都超过1%，而且刚刚跟大家报告了啊，纳斯达克指数跟标准普尔 S&P 500指数呢双双又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哈。好，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有可能会带动一波的美股的上涨呢？我觉得倒是真的可以期待，除非哈中间又发生什么样这个大事哈，比如说关税啦或地缘政治又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大的变化，要不然的话呢，美国股市现在呢真的都还在势头上哈。你看哈，这个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我没去算了哈。S&P 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都一直创新高哈，也就代表说，你看科技类股也创新高。一般的其他的像 S&P 500是500家重要的企业哈，他们的指数也在创新高，所以呢，基本上呢，好像各个这个产业表现都还不错哈。好，那昨天在个股的表现的部分的话，五大科技股当然不用讲啊，全数都是上涨的哈。像脸书呢，涨幅呢超过了3%哈。那苹果啦，还有 Alphabet 啊，以及微软涨幅超过了1%哦。亚马逊则是几乎维持平盘啊，涨了0.08%。那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主要的成分股呢，辉达涨了0.57%啊。不过像应用材料啦，或者是博通呢，则是上涨了超过2%哈。那高通更是大涨了3.89%。所以你看昨天的整个的半导体相关的个股呢气势如虹哈，美光也涨了3.26%啊。那至于台积电的 ADR 呢，昨天则是上涨了0.91%，日月光涨了1.2%，联电上涨了1.3%。所以所有昨天的讯息几乎都是偏比较乐观的，不管从基本面也好啊，不管从这个总经面也好哈，或者是消息面也好哈，都是让市场呢有振奋的感觉哈。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哈，这当然也带动了今天的台股哈。目前台股呢也涨了137点，目前来到24296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跟大家关心其他金融市场的表现。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现在不必问，有些人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趟吗？
法院能到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呕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场，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以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过节目安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寻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整条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来继续关心一下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我们来美元的部分因为刚刚我们讲到了昨天美国公布了七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比预期要来得好一些所以呢市场对于美国接下来要降息的预期就增加了于是呢昨天的美元兑换主要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45% 来到 98.07 大家就是有一个概念，如果未来美国的降息循环开始的话，对美元来讲的话呢走弱的几率当然就比走升的几率要来得高这个是原则啦当然也有可能会有例外，不过我们从一般的情况来看所以呢接下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咯，如果美国要降息的话，美元是不是开始会走贬那其实美元走贬也本来就是美国的总统川普所希望的事情了好，那昨天的美元指数是下跌了，那对于其他的货币的目前的汇率呢，欧元的部分来到了1欧元兑换 1.1671 美元，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了1美元兑换 147.82 日元左右那至于黄金的部分的话呢美元下跌，黄金就了上升的这个动力了不过昨天的黄金金价的部分呢变化并不大了黄金现货是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 3347.34 美元，不过纽约12月黄金期货则是下跌了 0.2% 来到每盎司3399美元一样接下来呢黄金的走势跟美元一定也是息息相关大家如果有在做黄金投资的话呢，一定要关注美元的走向那至于原油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原油价格也是下跌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跌了 0.77% 跌了51美分，收在每桶 66.1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1.24%， 跌了79美分，来到每桶 63.17 美元根据 OECD 也就是石油输出国家还有 EIA 所发表的展望的报告都指出说今年的石油的产量将会增加那像 OECD 礼拜二发布的一个月报则指出呢2026年也就是明年全球的石油的需求将会增加每天138万桶比之前所预测的要增加了10万桶但是呢对于今年的预测保持不变那至于 EIA 的部分呢也就是美国的能源资讯署所公布的月报则指出呢，由于呢美国的油井的产能提高了所以美国的原油的产量呢将会在2025年达到创纪录的每桶1341万桶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你的产量增加当然呢就会对价格造成压力油价下跌呢可能也会导致在2026年的产量会下降到1328万桶每天的这个产量这也有可能是美国从2021年以来呢首次产油量往下降就是所以这个是两个国际能源的相关的组织所做的一个预测好，那这个昨天的油价呢是出现了下跌的走势那刚刚也提到说昨天公布了美国的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预期要来得好一些那讲到这个美国公布的统计数字呢，之前大家还有印象因为美国公布了最新的 非农就业报告呢，这人数大减哈。这个事情呢，还有一个意外的插曲哈，就是呢，这数字公布之后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就把这个劳工统计局的局长给解雇了哈。这件事情呢，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哈。啊，不过呢，解职已经是成定局了。那谁来接任呢？啊，川普就提名了一位叫做安东尼的保守派的经济学家哈，来接这个劳工统计局局长的位置哈。好，那这个被提名的安东尼呢，在昨天有一个提议哈，他说非农就业呢，现在是每个月哈，都会公布哈。他说呢，以后呢，建议要改成季报啊，就是每一季公布一次哈。他的理由是说呢，这样可以改善收集数据的工作哈。不过呢，有些专家就认为说，你一季才公布一次，可能会让联准会的官员更难以来判断经济的状况哈。然后呢，这样也会提高了决策的难度哈。你看看哈，过去很多人都骂哈或者笑中国的统计数据不透明哈。常常呢，有些数据呢，要么就不公布了哈，要么也是像这个一样哈，就是延长公布的时间哈。那是不是真的会从月报改为季报呢？非农就业数字了哈，那就看看这个安东尼如果上任之后呢，会不会真的第一件事情就做这个了？那依照现在的程序来讲的话呢，他的这个人事案还是需要参议院表决来通过哈，所以最快他十月份才可以走马上任就是了哈，好吧？我觉得现在美国哈一直在颠覆我们过去的一些，不管是政治或者对经济的或者对金融市场的一些想象。你看美国总统都可以叫这个企业的这个执行长说要他辞职了哈，啊，那也可以要求企业呢把这个营收的一部分比率呢要给这个美国政府，我说的是挥党啊哈。所以呢现在呢在美国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哈，有一句话说 never say never 哈，就永远不要说不可能哈。在美国呢现在真的很多事情都在颠覆我们过去的一些知识甚至是常识哈。好，那讲到刚刚说的哈，这个美国总统之前哈，也就是上个礼拜了哈，他呢点名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要辞职哈。不过后来呢他在11号又接见了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哈，后来呢改口说他是一个这个了不起的人哈，因为他听了他的成功跟崛起的故事，认为说这个故事非常的了不起哈，所以呢他又改口了哈，一下笑人家辞职，一样称赞人家了不起啊。那英特尔的股价呢，反而因为这样子哈，本来这个被要求要辞职嘛哈，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呢。这称赞他之后呢，股价呢早盘就上涨，主盘就上涨了哈。所以啊，我觉得啊，现在的这个股市分析师也很难为哈，因为呢，过去呢你分析数据、分析总金、各金哈，都有一些数据的参考。可是现在多了一个川普哈，你真晓得他今天会讲什么，明天又会讲什么啊？今天讲的跟明天讲的会不会又完全的南辕北辙不一样呢？啊，这个很难预测就是的哈。只能说。好吧，那只能按他讲什么市场再来反应，要不然呢，好，要不然怎么办呢？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川普的一些言行哈。那讲到川普，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关税的部分哈。那现在目前的关税呢没有比较新的进展，可是呢根据彭博的报道呢，美国7月份的关税啊的确创下了280亿美元的每个月的新高的记录哈，比去年同期呢一下子暴增了273%，大家没有听错哈。可是呢，就算哦它的关税的大增，依然没有办法哈来阻止他们庞大的赤字哈。根据彭博的报道是说呢，美国七月份为止的预算赤字已经扩大到了2910亿美元哈。因为川普呢基本上呢 他上任之后有一个目标，当然就是要减低美国的赤字。那减低美国赤字很多的方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要加征这个关税，对不对？那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关税虽然呢、哦、